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心仪。如果你已经开始收听了这个节目，就会知道我要为你开始进行什么样的书籍导读，就是赛斯资料。赛斯书、赛斯资料目前以原来的赛斯的译本翻译内容共有13册，所以这也是我希望我能透过 podcast 的这样的录制方式，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持之以恒来做这样的导读，因为可能我导的方式会非常的缓慢。但是我觉得在这些资料里头，它的确非常需要慢慢来咀嚼跟慢慢来阅读。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赛斯资料或赛斯书它不是书，虽然我们是透过文字的方式来阅读，赛斯要透过不管是鲁伯的口述，然后约瑟的笔记，那最后化为文字来让世人能够来进入赛斯，引导他在地球转世两三百世的经验，这样的一个智慧。赛斯其实有说过，就是他是因为在整个地球物质实相的三次元空间里，他不得不去透过我们所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跟文字来做表达，但是他要说的内容远远超过于他的口述，当然更超过于文字，因为说出来的话在经由文字来表达时候，其实已经又在经过一次的转译，这个转译的过程当然也就可能会涉及扭曲，但是这个当然是一个必然的，怎么说，这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赛斯并不怕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赛斯不断的在他整个从1963年口述到1984年吧，就是到鲁伯过世的时候，其实赛斯不断在强调整个他其实不断的去鼓励鲁伯跟约瑟，要去尤其是鲁伯必须要不断的在生活中去例行，包括面对他的母亲玛丽，包括面对他身体的病痛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包括约瑟的画，他其实一直鼓励约瑟去卖画，并且也鼓励当然鲁伯做得很好，鲁伯本身就是个作家，所以在这口述二十几年当中的过程，鲁伯还是有持续在写作，而且创作量惊人。那在此外，其实因为当然他们在口述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就是同步找出版社来出版，然后书其实都卖得不是很好，但是赛斯并没有放弃，因为赛斯很清楚知道在整个人类发展到现阶段来说是非常理性当道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是因为这样才会有赛斯出现的空间，因为集体人类已经面临到理性发展的极致，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把自己陷于两难之局。我举例来说，就是大家也一起经历了，就全球一起经历了两年半，将近三年，其实应该已经是快三年的 COVID-19 的疫情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尤其在今年2022年，除了我们把 COVID-19 归为天灾的话，今年我们又面临了年初的乌俄战争爆发，然后以及整个美国为首的通膨的问题所导致的高通膨到停滞性通膨，以及接下来可能非常多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经济会衰退这样的情况，然后包括最近我在录制 podcast 的台海可能会有一个紧张情势，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赛斯是身心灵的一个学问，事实上他不断的在引导我们要去看到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这些群体事件当然是来自于我们个人有我们个人面对的功课，也有我们小至一个家庭，大到一块土地或一个国家或集体全球人类现在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课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当然我们都参与其中。所以赛斯在当年1963年开始一路口述，其实美国也面对了大大小小非常多的国际事件，也透由这些事件不断的在引导鲁伯跟约瑟要向内去看到，不管是自己还有包括全人类，我们集体潜意识到底在做些什么。好，那我用一个这样的大背景做一个简单的开场跟引言。其实我很希望透过这样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不管是听说过赛斯，或者是您已经进入了一个赛斯书籍的阅读的旅程过程当中，都可以慢慢去体会到赛斯要引导我们看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身心灵的学习而已，它是不断不断的透过我们外显于具象化于物质实相层面的这些，不管是事件也好，疾病也罢，然后天灾人祸就更不用讲，其实这些都是一直要让我们去看见究竟我们的意识在玩些什么。那如果就意识的层面来理解我们所有人类集体在现在面临的课题，其实它并没有好坏对错，而只是我们把它创造出来，我们一起在设定这样的挑战，并且要跨越它。那可能你会觉得说我们没事干嘛找事做，但这就是意识扩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意识扩展跟意识的提升，就是我们没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意识演化的历程，其实我们不会再回到现在是集体人类理性的极致，是也是全人性的状态，我们其实是要回到半人半神性。这个神性啊，大家如果乍听之下可能会觉得很容易跟我们的宗教信仰画上等号，其实赛斯要谈的神性是在你我之内具足本来就有的本能，它并不需要外化于寄托在宗教之上。也就是说，当我们整个人类的演化发展，不管创立出什么样的宗教啦，最古老的佛教啦，然后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以至于回教或其他的林林种种宗教，这都是我们本来内在神性具足而向外投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先知或者是宗教。所以最后回归在赛斯的引导之下，他要我们看见的是这些神明的、这些神的投射、这些先知的投射，其实本来就在我们之内，是我们一直不敢相信在你内本来就有这样的神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历程，或者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意识演化发展，本来就是要让我们逐步迈向我们的人性跟神性能够再度的统合，然后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再度的整合，而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性或感性的切割这样的状态。好，那所以这是整个我觉得一个大的背景跟一个前言，先跟大家做分享。那接下来逐步的导读内容，我会先从我觉得最难读的心灵的本质开始。这本赛斯书就心灵的本质是我应该算是最早接触赛斯书的，就是第一本赛斯书，然后读了非常多遍，其实也不每一次在阅读都有不同的体会。那最近在我的读书会上面，其实我都还蛮聚焦心灵的本质这本书，虽然它非常难读，但是我觉得透过阅读心灵的本质，直接可以把我们的意识就直接拉高到向内，回到我们的心灵内在，而不是不断的聚焦在外在的物质实相。 那这边跟大家说，就是说其实在阅读塞斯书，我们不管是哪一本，要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说外在的物质实相是所谓的架构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我们认为非常真实的每天的行住坐卧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碰到的这一切万事万物，这都是在架构一的物质实相层面。那真正在赛斯要引导我们的是向内回到所谓的架构二。架构二是什么？架构二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架构二是一种精神性的状态，架构二也是一个梦的意识。在赛斯书的引导跟赛斯学习赛斯的修炼，很重要的是梦的修炼也是其中的一环。因为其实梦世界，我们现在以为我们清醒的当下，其实我们仍然在梦的宇宙当中。那只是说，你说哎，做梦，我们一般理解的做梦，那个做梦的层面其实是太狭隘去理解。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像比方我现在在录 podcast 这样，其实也是在梦的意识当中，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选择了将梦的意识里头我想做的事情具体化显示在物质实相层面，所以我来录制 podcast 来跟大家分享赛斯资料。所以我如果用这样子来举例的话，我想大家就会比较有一点明白为什么我说好像醒时的我们，其实我们还仍然在梦的意识当中。而且大家知道有过做梦的经验，就会很清楚的理解做梦这件事情，其实你很难在醒来的时候用理性的语言跟逻辑，如果你记得梦的话，很难去表述你做梦的场景。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们的梦境这么难用语言表述，是因为语言是建构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三次元的空间。三次元的空间是建立在时间跟空间 X 轴跟 Y 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函数嘛，或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可是在梦境里头，它完全是另外一套系统，所以它不受限于我们认知的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们认知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它建构了我们的语言逻辑，所以才会有时态，过去现在未来是这样。但是过去现在未来在梦境根本不存在，所以在梦里头的时间它是不存在我们认知的线性时间，在梦里头的空间也不存在于我们建立在时间前提之下所建构的空间，它是另外一套时空间的系统。换言之，我们在梦境里常常会有跳来跳去的感觉，也就是它的时间是同时存在，它的时间是广阔的，它的空间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一个意识，一个意念，你想去哪，你人想在哪，你想在什么地方出现，它就会即刻发生。好，那我用这个梦境来试着导回心灵的本质这个概念。其实心灵向内探索，心灵这一块陆地其实也就是回到心灵的本身，其实也是回到梦的宇宙跟梦的世界。所以赛斯在透过这本书，其实他是用了，我觉得他用了非常优美跟具象的比喻来引导我们。比方我们向外在地球的一个物质实相，我们会看到高山峻岭，看到大江大海，看到优美的山林啊，然后看到我们这些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年四季的更迭，然后夏天会有台风啦，午后雷阵雨，冬天可能会有雪，那甚至包括最近的极端气候的变化，这些所有都是外在的物质实相所发生的。但是这些外在物质实相发生，包括现在很多像我在录 podcast 的这时候，美国才刚整个拜登签署了他们的通膨那叫降低通膨法案，对，就是通膨削减通膨法案。好，这个法案其实它的意义是在于，他们当然骨子里他是希望挽救拜登的颓势，在11月的其中选举不要选得太差。当然另一方面，他们表面上的理由当然是要支持整个现在极端气候变迁的一个措施，所以他在法案里头有非常大比例的金额来补助民众购买电动车，以及在屋顶加装太阳能板， 这些都可以获得，不管是实际上的直接款项的补助或者是减税。好，所以我用这件事情来说，就是我们现在面对极端气候的一个变迁，常常是在用一个好像sorry 好像是在用一个我们认为的方法来解决，但是赛斯在心灵的本质，它其实是要引导我们去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外在的这些气候的变化，其实源头是来自于我们内在，我刚刚有说的个人内在的气候价值，以及群体集体内在的气候氛围。所以我们现在内在的心灵，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架构二也好，或者我们的梦的意识也好，我们究竟从个人到群体，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内在气候价值的氛围，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哪一个点，我们让它来具象化呈现在地球，呈现在我们所见的物质实相。所以外在的气候其实是反映着我们内在的气候。所以这样讲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如果要改变外在这么极端气候的变化，其实一定要向内开始做。那整个外在气候的一个巨变，我们现在常常会说啊，气候极端，就极端气候，然后跟这些暖化的影响，其实你说它象征什么？它当然象征着现在集体人类非常焦虑，非常烦躁，然后面对整个实相的发生，也有非常无力跟无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呈现在面对外在的环境，常常就是这样的焦灼。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回头我们来看一下，就心灵本质，其实它在真鲁伯的自序当中，他的本名叫做真罗伯兹，然后赛斯在口述的过程调出了他其中的一个轮回叫做鲁伯，所以在整个口述的过程，赛斯都称真为鲁伯。那鲁伯在这一篇心灵的本，在这本心灵的本质，他的序言，他的标题叫做人类性学的伟大库藏。其实啊，一看到这个标，可能一看到性学，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对焦在狭隘的 sex 上面，性上面。其实整本书的引导，赛斯是要去引导我们看到，包括整个意识跟整个宇宙的创化，都是来自一股所谓的性质。其实性，我们现在认为的性，常常会锁定在两性或者是性别，可是事实上这是非常狭隘的一个状态。真的追本溯源，一个一个慢慢一层一层回溯，其实它是来自于整个意识的性质本身，然后以及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这个创化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性能量的展现。那个性能量，大家要把它放大放大去看，就是它其实就是一股能量。没有这样的一个欲力冲力的能量，所有的意识没有办法具体化展现成为物质。所以在这个孕育跟创造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孕育，那这个孕育当然就是一种能量，也是一种性的能量。所以这时候其实因为我想先来导读整个它的从自序开始，人类性学的伟大库藏。其实在看到性学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不要被这两个字性学给狭隘化，它其实就是在谈整个我们意识物质，意识成等于能量等于物质的整个创造跟创化的历程。所以如果回归到一个这么大的架构，大家就会知道我们整个不管是创化自己为男性，创化自己为女性，尤其我们其实已经不是只有转世一世，我们可能都已经转世，如果能够接触到赛斯资料的人，至少在这个地球已经转世超过150世以上。那你不可能每一世都是男生或每一世都是女生，一定是男男女女不断交替着，而这些在转世过程的实质经验都会累积到我们的基因的记忆里头。基因听起来很科学，但是基因里头当然蕴含的是意识，也是我们的潜意识的一个库藏。所以这些非常宝贵，我们自己透过转世所累积出来的经验，以至于经验法则，都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宝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 累生累世的智慧的结晶在我之内，在你之内。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当然本来我们的灵魂就是双性，而这个双性不是只有男性女性。其实我要回到那个性，其实赛斯在引导这个性谈的，它其实是一个性质。所以从性质，从性到灵性，我们的灵魂就是心灵，就是一种灵性的展现，到所谓的生物性，其实生物性就是我们最狭隘的这样的一个性别的一个区别。所以从性灵性到生物性，大家就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堆叠是逐步的分化的过程。那在这样的分化的过程，当然我刚刚有说，我们现在集体人类因为过于理性，所以面对理性的一个限制，我们其实是想回归到半人半神性的状态。所以不断的分化历程，其实我们同步也在不断的向上再次的整合跟统合自己。所以鲁伯在《心灵的本质》这一篇自序里头，前言里头，他就是在谈到赛斯透由心灵的本质，将我们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好像有限的肉体，慢慢要导引我们向内去看到我们内在的一个无限的心灵陆地以及无限的心灵气候。而也就是在这个无限的环境当中，我们才创造了我们现在五官好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这个鲜活跟活生生的世界。所以先讲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概，然后透过鲁伯的序来给大家做一个对于心灵本质的一个认识。那接下来在目录的部分啊，其实我们可以，它虽然在这本书里面它分了11章，可是基本上大概我们都可以，每一章我们都可以用一个架构一跟架构二这样的概念来看待赛斯如何从如何引导我们从架构一要回到架构二，以及如何再由架构二创造回到架构一这样的状态。所以这11章里头，其实心灵的本质严格来说它并不厚，但是它在里头谈的概念不好读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如何从我们的理性逻辑的文字跟语言，然后透过赛斯这样的一个仿佛他得迁就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无限心灵的环境。所以这是在整个心灵本质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参研它里头的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好，那今天现在已经录到现在已经有22分钟了，那我想我其实还是简单的来从我们其实就是循序渐进来从第一章开始读起。那第一章叫做心灵的环境，它很快就破题要带我们进入心灵的环境这个里头。在阅读赛斯书里头，因为我觉得约瑟的笔记是非常的详实，所以他会把他在每一节的一开始会先用，就是中文的翻译过来之后，也会先用标楷体来标注这一天口述的历程，他跟他太太就是鲁伯的状态是什么，然后整个背景会用标楷体写，整个把它排版出来之后，赛斯所引导的内容就会用细明体，然后比较大一号的字体来谈。那这边我基本上我的导读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提，我会直接先就赛斯的本文来做引导，因为我觉得赛斯资料其实就是我希望能够，当然我会有我的诠释，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阅读本文的历程，大家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诠释跟觉受。好，那这边就是翻到心灵的环境第五页，这边其实就是在第752节，1975年7月28日星期一晚上9:25，他们的口述都通常都是在晚上进行，然后课程就是每周一跟每周三的晚上。那在晚上进行，其实比较受到干扰会比较小，所以这也是他们20几年下来，鲁伯跟约瑟他们跟赛斯之间所形成的一个默契。好，那我开始念。赛斯说了。 约瑟跟鲁伯跟赛斯道晚安，赛斯晚安，赛斯说了，没有前言。第一章，你进入你称之为生命的状况，又走了出去，你在其间经历了一生。这是非常直接了当的破题法。赛斯用我们以为的，他用我们以为的生命啊，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生命，形容说我们进来了，然后又走了出去，而在这个进来进出的当中，我们经历了这一生。所以在这个进来跟出去，大家其实就可以去感觉到，好像在进来跟出去，从哪里进来以及出去又去到哪里，赛斯已经隐含要铺陈出我们经历所谓的一生之外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一生之外那个东西当然就是心灵的陆地跟心灵的本质，但是我们在我们进入称之为生命的状态又出去这个一生当中，你说他有没有脱离这一生之外那个心灵的陆地？当然没有。我刚刚说其实我们那个这个一生其实仿佛就是我们以为的醒时，可是我们以为的这个醒时始终都蕴含都呐喊在我们的梦宇宙，在我们的梦时当中，当然也就在我们一直都在我们的心灵本质跟心灵环境里头。所以我们现在一直以为跟紧抓着我们肉身，好像认为这才是唯一，这才是一切的我们，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心灵的环境里头，只是我们被我们的生跟死太现实感的聚焦，好像以为人生只有如此。当然人生这件事情当然它是建构在肉体之上，所以看起来好像只有如此，可是我们在我们的肉体之外有我们长存的意识，有我们的灵魂，而那个意识跟灵魂就是来自于心灵的环境。 OK， 那接下来悬挂或显然看似如此，在出生与死亡之间，你质疑自己存在的本质，思索你的经验并研究过去的正规历史，希望在那儿找到有关自己实相本质的线索。其实他这边这一段话就非常的清楚载明了，整个人类的意识的发展，虽然好像现在看起来发展到一个理性的极致，但是我们人类很好玩，即便科学家再怎么科学，他始终还是没有办法去回答到底我从哪里来，以及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这样的一个课题。所以赛斯在这一句话其实已经道出了我们集体人类到现在非常困惑而尚未获得解答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悬挂在出生跟死亡之间，以至于当科学家我们现在最信奉的科学都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质疑自己存在的本质究竟为何。但是我们好像又受困在这里头当中，我们又只能凭借着我们的理性逻辑，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经验，试图要来解释这个被我们质疑的存在本质。但是想当然了，如果我们在一个受限的环境之下要去解释我们不能解释的问题，当然会是徒劳的。所以不管透过科学，不管透过人类学，透过再怎么科学研究的历史，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为自己找到答案。好，那今天的导读快半小时，我希望每一次录 podcast 大概就是半小时以内可以结束，然后虽然只是导读短短的一页不到，其实也只有四句话，但是其实里头的内容非常的多，然后我希望就是不管你手边有没有书，都能够透过我这样子慢慢在阅读本文的过程当中，然后能够引领你进入你自己内在的心灵环境。好，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次为大家导读心灵的本质。那接下来我希望，我本来希望每天可以读，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每天真的有点难，我希望至少每周可以导读一篇赛斯内容，然后看看我们心灵的本质整个导读完毕要花多久的时间。好，时间是不存在的，在学习赛斯的过程当中，当你开始聆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全然 了解并进入赛斯所要引导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本质究竟为何。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次在空中相见。 OK， 拜拜。